吃早餐，听新闻。各位好，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三，农历三月初六，新阳在上海问候您，早安。昨天下午，一位网友在微博求助，上海长宁区一位98岁老人和同住保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疾控中心只同意拉走保姆，让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单独留下。该帖子中还附上了老人子女的手写求助信一封，消息一出，牵动人心。有关方面不久回应，经各方协调，确认不会让老人单独在家。目前由同住保姆继续照顾老人，同时持续保持关注，做好相应的保障和防疫措施。下一步，相关部门会将两人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当天晚些时候，老人的子女表示已收到居委会的电话，得到了相关问题的反馈，并向所有人的支持和帮助表达了感谢。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4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73例，其中吉林792例，上海268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239例，其中上海13086例。昨天，吉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春市4号报告的感染者数量较前日有所下降。吉林市疫情近期呈波动下降趋势，将逐步放开社会面，做好无疫小区创建和解封准备，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天津市昨天通报，全域范围开展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社会面阳性感染者，标志着天津市本土疫情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北京市卫健委提醒，市民要谨慎邮购疫情高发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近期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文旅部发布数据，清明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7541.9 万人次，同比减少 26.2%，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68.0%。 交通运输部消息，清明节假期，全国预计发送旅客总量5378.1万人次，比2021年同期下降 62.7%， 比2020年下降 9.8%。 民政部发布，今年各地累计接待现场祭扫的群众175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74%， 进行网络祭扫的群众215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92%。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立法会年报中表示，立法会在本年度恢复了久违的理性与秩序，会议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有效处理积压多时的大量议程项目，破纪录地通过了46项政府法案。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视直播中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很可能不会进行，但是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必须同俄罗斯继续进行谈判。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身穿防弹衣现身基辅郊外的布查镇，外媒评论称，这是泽连斯基开战以来第一次在基辅之外公开现身。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俄方于5号向安理会提交证据，证明布查事件是由乌克兰方面策划的宣传活动。据外媒报道，美国国防官员表示，俄罗斯已将基辅周围约2/3的军队进行重整，将在白俄罗斯对其中许多部队进行整合，并重新部署到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因乌克兰公布的布查事件，两日来，欧洲近10国连续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驱逐人数超150人，俄方称将做出对等反应。据 CNN 报道，美国国防官员称，美国于3月中旬成功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但为了避免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升级，一直没有公开这一消息。联合国发布报告称，仍有可能到203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至少降低一半，但除非现在就采取行动，否则不可能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当地时间4号，印度尼西亚法院对一名在伊斯兰学校强奸13名女生的教师维拉万判处死刑。此前维拉万一审被判终身监禁，检察官再上诉后二审改判。 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不久前，来自吉林大学的学生小孙在长春市会展中心五号方舱医院内完成了考研复试。昨天，小孙告诉方舱里的医生赵银龙，自己已经被武汉大学拟录取。近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一教师被指在女厕所偷窥，目前涉事教师已停职，校方正进行进一步调查。日前，一名司机称在河北不平县遭遇一男子当街拦讨钱，对方还用头撞击车门。昨天，平阳镇政府报告称，讨钱男子张某有智力残疾，曾多次拦车要钱，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三号，网传一段河北邯郸某工作人员持疫情防控通行证随意外出的视频，当地通报，涉事人员李某已被刑拘十日，并免职处理。央视披露一起团伙盗墓案，刘某等十余人详细考察，准备了200多页的盗墓笔记，分工挖掘明清墓葬，虽没有收获，但仍获刑入狱。下面来关注文化体育。CBA 季后赛12进8赛段结束，山西队2-1击败广州后，八强全部产生，1/4决赛将继续采用3局2胜赛制。昨天，跳水选手王涵宣布退役，她曾在东京奥运会获得女子双人3米板金牌。一代武打明星王宇昨天因呼吸衰竭去世，享受80岁。王宇曾出演过《独臂刀》等60多部武打片，在2019年曾获金马奖终身成就奖。伊朗法院裁定，2届奥斯卡奖得主阿斯哈·法哈蒂新片《一个英雄》抄袭他之前学生在学习期间制作的纪录片，法哈蒂可能需要将《一个英雄》在院线及网络平台的所有收入交给学生，甚至可能入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